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Frank 您好，非常恭喜你拿下了这个2021年新州国际学生奖哈，感觉如何呀？
感觉很惊喜吧，很意外，但也很开心。在参加之前，我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报名的，但是没想到最终能获得这个奖，也很欣慰，就是在这里的付出得到了一个证明吧，算是。
你是通过视频方式去领的奖吗？还是到场与会领奖的？
是视频方式，今年是视频，因为 lockdown 的原因。
有没有第一时间跟爸爸妈妈说？
有了，他们看了直播，然后一直在看那个颁奖的那个过程。
所以爸爸妈妈在上海看了你的直播？
对对对对。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澳大利亚呢？
3年前吧，具体来说是2年半之前，差不多是2018年左右，2018年年底来的澳大利亚。
那就是在中国接受了中学教育，然后来澳洲上高中是吗？
是这样的。
那刚来澳洲的时候适应吗？
刚来的话，前大概半个月，一两个月的时候，稍许有些不适应吧，但是很快就融入进去了，我觉得，就交到了一些朋友吧。刚来的时候，确实在学校里遇到的朋友，与我在国内的朋友，就是性格啊，包括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感觉有一些格格不入，但是就是我在国内也有受过就是比较久的英语教育嘛，所以说在这边交流方面还是比较通顺的。一开始往往可能会听不懂一些笑话啊，或者说他们之间的一些怎么说呢，那个玩笑，但是经过大概1到2个月之间的交流，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跟我没有什么，都差不多的那个同学罢了，也还是融入进去的。
那你刚才说你在中国是接受了比较长时间的英语教育，所以说其实在英语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是不是？
是这样的，我在这边并没有去读那个语言学校，我来进去之后就通过了面试。我在这边复读了半年左右的那个初三，方便我能融入进这边的高中生活嘛。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了吧，正式学英语的话从1年级开始算，小学我读的是一所外国语学校，然后那边就有比较良好的英语教材和英语教学，然后我还就有参加过一些课外的那个补习啊，然后那个兴趣班。就是在中国我学的主要还是美式英语，但是这边之后越来越适应澳大利亚的英语体系了。
非常有意思啊，你提到这个美式英语跟澳大利亚的英语体系之间是有不同的哈，你怎么看待这个不同？能不能举个例子呀？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是从美国来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好笑。就是美式，特别是美式发音里面，就有些词显得特别的那个卷曲，像水，如果我要用美式英语去要一杯水的话， Can I hav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但是如果我要是用澳大利亚英语口音去说的话，我说 Can I have a water please? 会有不一样的调调，虽然是一句话，但是整体的调调会有一些不一样。澳大利亚的英语的话怎么说呢，会有更浓郁的乡村调调，然后听起来更加本土一点。
我刚才听你也说了英文啊，发现你这个英文非常非常的流利，也很地道。你在中国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英语水平了吗？还是来了这边之后再练习的？
在中国我能说英语的，但是往往和家人啊，或者说一些亲戚还有一些那个朋友交流英语的时候，就是由于思路往往跟不上我想说的东西，会显得很多卡顿。那这边来说，我的不仅有口音有所改善，我对对话交流的思路和我能想到的英语词汇变得更加通顺起来了。大概过了1年左右吧，就是当我真正参与到学校的各种活动，然后各种那个就学生组织的机会的时候，我开始怎么说呢，就是自主的跟他们多说话，然后会跟更多的外国同学进行交流，才会发现我的英语有所长进。
你刚来的时候觉得能不能跟上澳大利亚这边的课程啊？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是能的吧，因为我选择的课程，它的课程都比较多元化，我选择的课程呢就个人都符合我个人的爱好，但本身我对这些课程的内容也有所了解，更加就是说像数学啊这样理科的知识 在中国就有很好的基础，我认为是能跟上的。只要英语不落下，像文科啊、历史啊、地理啊这种学科，它内容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英语能够跟得上的话，我认为不难不难。
哎，那你在学校啊，或者说整个澳大利亚哈，以你的这个体验，你觉得这个多元文化环境怎么样呢？有没有遇到比如说歧视之类的现象啊？
哦，我认为至少在我们学校，每个人都是非常友善的。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只要你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英文水平就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下，我认为大家都是对你保持这种尊重的态度的。就是无论是你的文化背景如何，只要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环境，然后你的怎么说呢，学术水平或者说一些兴趣爱好有突出或者特长的话，他们也会很尊重你的。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澳大利亚还是非常的文化包容的。
那你算是体验过两个国家的教育模式哈，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认为各有所长吧，各有千秋。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模式它更适合国内的国情，因为它注重筛选以及竞争，它对于就是孩子们的对于高考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毕竟人口基数比较庞大，然后大家读书也很辛苦，要争取就是有限的社会资源的时候，我认为自己的竞争是必要的，而且它主导一种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吃苦耐劳，但是能学到很多东西。但这边的话，它更倾向于多元化的发展，更对学生自我的要求和目标有一个教育，它更能让我找到我到底想做什么，以后我会有怎样的发展，或者说我擅长什么，更能让我找到自我的目标，是这样的。
那你更习惯哪种教育方式呢？
就我而言吧，以前来说我是需要被逼迫的，但是在这边当我自己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的时候，我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下会更加的努力的去追寻这个目标。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来澳大利亚接受教育呢？
首先是我想看一看就是中国以外国家的教育模式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我就是比较好奇，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在这边生活和读书，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的。然后我也想就是去尝试一些我在国内没有接触过的学科以及发展路线，看看我以后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发展。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后以你的经验，你觉得啊，像你一样的国际学生应该如何更好的融入本地学生和本地社区呢？
我认为首先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英语水平，就是特别是口音以及流利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有一个完善的交流能力，然后能融入他们的社交圈子的时候，你就成功了近乎80%。然后我认为其次就是要有个人的特长，就是像画画啊、打篮球啊，或者说学术特长，这样他作为一个个人，他们也会在更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你，然后也跟你愿意玩到一块儿，然后你也会有更好的就发展目标，然后也会有更有动力的去在澳大利亚的这样的环境下去学习。我认为第一是英语的水平，第二是个人特长，是非常重要的两点。
你刚才在说这个个人特长，那以你而言你的个人特长是什么？
我认为我个人特长一是绘画，二是打篮球，然后我认为体育特长在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学校环境里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在这边第一个参加的学校组织就是篮球校队，我在里面认识了不少学长还有学弟，然后从第一年级打到二队，然后再到第二年级打到一队首发，然后我的怎么说呢，名声也能在学校里得到更广的传播，然后大家都是因为这样就是大家因为我在校队的表现，所以才第一次认识了我。
Frank， 你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所谓的人生的节点上哈，在参加这个 HSC 考试，那你以后大概有什么样的规划？打算在澳大利亚继续升学和生活吗？
一定是会在澳大利亚继续读书的。就是我现在计划是我的理想学校是悉尼大学嘛，然后在悉尼大学读本科的计算机或者说金融方面的本科，然后会考虑读一下研究生， 之后的发展还没有确定，因为如果我在学校看我在学校里的体验和表现如何，我才会做继续的发展规划吧。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